在这盒录音带上，美洋公司的创始人、总裁兼董事长 J.R. Ridinger 将向您讲述创业成功的五个基本要诀，以及美洋公司的超连锁事业。这是一盒商业经营课程的录音带，训练您如何建立自己的事业。您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分几次听。这套课程除了录音之外，还有 CD 光盘、CD-ROM 配合 PowerPoint 影像和 J.R. 个人讲述，货号的代号为1924。我们建议每个新经销商和超连锁店主都订购这些工具，它听起来就好像真亚本人在您家里辅导您一样。当然，最好能参加由成功的超连锁店主主讲的成功五要诀讲习会，并与其他经销商进行交流，这是无法代替的。另外，还有一盒历史版本的成功五要诀录音带，那是在美洋公司创始阶段由 JR 向 Dennis Frank 的组织介绍成功五要诀的录音。它的货号代号是1927。成功五要诀和经销商新生训练一样，它告诉您需要知道什么，教您如何做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在您学习成功五要诀课程之前，我们以为别人已经向您讲解过美洋公司的商业机会、公司的管理业绩红利计划、行销计划，您也参加过经销商新生训练，这些都是学习本课程的前提。经销商新生训练主要教您如何起步，如何进行文件及行政管理，本行业经营的有关政策及程序。这样不像别的公司总裁，他不喜欢高高在上，而喜欢参与指导下面经销组织的经营，协助他人建立经销组织，寻找有事业心的人，成功地建立他们的事业，这才是他喜欢做的事。他帮助过成千上万的人成功地建立自己的事业，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他一生中曾经几次成功地建立过庞大的行销组织，人数从15000至85000不等。直至今天，他还在积极地做这事。JR 将大半生都投入到这一行业中。他曾经为许多公司当过成功的经销商、顾问和主管，后来才创立了双轨行销计划，并创立了美洋公司。他不仅能教会别人如何从事这项经营，而且能够把这些做法系统化，使别人也能仿效去做。在本行业，他的这一能力最为出名。长期以来，真亚一直在研究大多数成功创业者的技术和方法，以便找出成功的共同秘密。同样，他也观察了成千上万人，研究为什么一些人出生低微却能平步青云，获得巨大成功，而另一些同样背景的人在生活中不是碌碌无为，就是一败涂地。他从中找到了贯穿于所有成功者的共同的线索，即成功的五项基本原则。真要把这五项成功者似乎都掌握的原则称之为成功五要诀。真要的理论是，我们在本行业中所做的或所教的一切，其实可以简化为五项基本原则。它是所有理论、观点、教导、做法、讲法和系统的根本。真要指出，成功五要诀中的每一条都能使人提高效率，都是可以量化的。如果不可量化，它就根本不存在。所以，您要么执行成功五要诀中的每一条，要么不执行。您要么拥有行销工具和计划，要么没有。这都是很清楚的，没有模棱两可。这样强调指出，当您拥有成功五要诀时，通过衡量、监控、调整和管理等方法，就能保障自己的成功。由于成功五要诀中的每一项都是可以量化的，您做了还是没有做都可以检测得到。如果没有做到，您可以进行调整，把它改过来。通过修正偏差，人们就有了正确和高效的做事方法。按这些方法做事，结果总会获得成功。因此，一个人实际上能够控制做事的效果，掌握了成功五要诀，就是成功的关键。要在本行业中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与成功，您只需要掌握和运用成功五要诀。我们建议您除了听这盒录音带或 CD 以外，最好也使用 CD-ROM 直观教学课程，它里面有 PowerPoint 的影像片，能够像录音带一样自动播放 JR 的讲演。您可以中途停下来记笔记，或者向前往后播放，或者选一段观看。这个影像片、演讲和成功五要诀训练课程讲习会的介绍是一样的。另外，我们也建议您定期参加成功五要诀的讲习会，这样结合起来学习，您不仅学到成功五要诀的知识，而且不久您就能够给新经销商上成功五要诀的课了。 本课程是一套全面的综合性课程，它详细地论述了本行业经营的各个方面，您可以浓缩它，选择您需要的影像片来使用。不久，您就能够一对一地讲解成功五要诀，回答别人的问题，在您家或经销商的家里为新经销商举行小型的训练班，这样的训练称为家庭聚会式展示会。到了最后，您就能够在成功五要诀讲习会上或全国会议联盟的会议上进行演讲。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大师是怎样讲成功五要诀的。您好，我是J.R.莱丁格。在您以美安的事业迈向成功与经济独立的道路中，您又走出了一步，祝贺您。千里之行始于第一步，您要在本行业获得成功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习和掌握本行业成功五要诀的基本理论。掌握成功五要诀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要当一名成功的超连锁店主，他最终会决定您取得多大的成功，挣到多少钱，以及达到您的目标需要多久。您已经选择了2到3年的计划，而不是45年的计划，为此我要祝贺您。我想每一个选择了2到3年计划的经销商或潜在的经销商都会自然地问道，选择了2到3年的计划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我要做些什么。这就是您听这盒磁带要学的东西。在进行这个话题之前，先让我来打破一种神话。许多人都以为一个人要很聪明才能挣到大钱，怎么说呢？其实干我们这一行的根本不是这样。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中间许多获得成功的人已经证明了挣大钱不需要聪明这一点。事实上，聪明人往往困难最多，他们老在担心这个行不通，那个也行不通。您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呢？我是想说，如果托马斯·爱迪生老是在想电灯泡如何如何的不行的话，恐怕我们今天还在点油灯和蜡烛过日子。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我肯定大家都会记得基辛格，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因为当时世界上的所有的危机都好像是他解决的，而别人则无能为力。今天我们知道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解决。可是每当一个外国要人或世界级人物去世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似乎又看到了基辛格，他好像是一个永恒的人物，老出现在公众的眼前。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这个故事讲的是基辛格有一次离开联合国总部，乘轿车到机场去赶乘一辆小型喷气式飞机，他要到旧金山去会见一些外国要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公务。当他的轿车赶到小飞机跟前时，有两辆其他人的轿车也赶到小飞机前，电脑不知是怎么搞的出了故障，把机票售给了一个著名的福音派传教士、一个嬉皮士摇滚歌星，还有基辛格这位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大家都同时来乘这架飞机，想想看，这三个人站在飞机前面争论着谁该坐这架飞机，那情景多么有趣。最后他们决定抛开自我一起上了飞机，因为时间太晚以及来不及乘别的飞机了。就这样，飞机载着这三人起飞了。随之到了半路，飞机的引擎出现了严重故障，引擎在隆隆的作响并冒起烟来。最后机长冲出来说，不好了，飞机出了严重故障，并在不断的往下降。更严重的是，通常我们的飞机只坐到2到3人，今天却坐了4位，但我们只有3副降落伞。因为我是机长，所以我要1副。说完他就拿了1副降落伞跳了下去。这时飞机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机上人员的命运也危在旦夕，飞机上只剩下2副降落伞了。基辛格这位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与嬉皮士摇滚歌星和福音传教士面面相觑。此时基辛格单机立断，他慢慢地站起来说，那么既然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如果我和飞机一起摔下去的话，我想你们肯定知道这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损失，所以剩下这2副降落伞我必须拿1副，你们俩的命运如何你们自己决定去吧。说完他就跳了下去。剩下的摇滚歌星和福音传教士四眼对望，死神在召唤，恐惧的汗珠从他们的前额中冒了出来，只剩下1副降落伞了。传教士慢慢地站起来说，孩子，我是属于神的人，我愿意并做好了准备去见我的上帝，你看来需要多活些日子，您就去拿最后1副降落伞吧。嬉皮士站了起来，一边摇晃他的项链，一边说，嘿小子，别担心， 刚才那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带着我的背包跳了下去，这样刚好我们俩一人一副伞。那么我讲这个故事为了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最聪明的人并不见得都能成功，许多时候您得要沉得住气，多坚持一会儿，才能得到事情的最后答案。我希望这套教材也有同样的效果，您不必是最聪明的，您也不必考虑那么多，您只需要知道什么行得通就可以了，然后您做了行得通的事情，对别人行得通的事情，对您也行得通。如果您坚持做下去久一点，您就会得到答案。我希望您能够从本教材中得到许多答案。对于任何一种行业来说，其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归根到底是看您对该行业基本功掌握的怎样。对于任何学科、行业或不管您做什么，这都是成功的关键。我们拿体育来做例子，在美式足球比赛中，哪一队阻挡和拦截的更好就会得胜，篮球比赛中投篮、传球和抢篮板更出色的队伍就会击败对方，这些都归功于基本功。在棒球比赛中，击球、跑位和掷球的更好的队伍也就成为获胜者，这是基本功。高尔夫球也一样，您不仅要学会击球，也要学会送球进穴。音乐也一样，一个人连音阶都没掌握好，怎么可能成为音乐大师呢？在数学上，您学会了公式和规则才能够运算自如。科学上，原理、法则和公式是基本功，它使人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所以每一行业都有它的基本的要领，它不是惊人的举动、高深的理论，而是一个人持之以恒做好的一些基本小事情，才有日后的巨大成功。在我们这个行业，基本功就是成功五要诀，这就是我们要在本教材要讨论和学习的内容。您可以总去参加各种讲习会，现在外面有很多资料、很多演讲者，或者老在听录音或演讲，您会听到各种理论、术语、小发明以及各种各样大同小异的东西。当您把这些东西压缩为基本实质时，他们还是成功五要诀。它就像一个强大的引擎，美安事业是个强大的引擎，它能够帮助您实现自己的理想。您想想看，汽车或赛车上的引擎多么重要，如果气缸和活塞打火程序混乱，不管气缸潜在马力多大都是没有效率的。如果一个活塞不打火，这个强大的引擎就一点也不强大，效率不高，只是突突突的转动而已。成功五要诀就像一个分析汽车引擎的车定仪器，能够诊断出效率和工作情况，通过它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人在做什么，有什么东西没做。成功五要诀的每一项他做的怎么样，效果如何，如果他们有效地执行了成功五要诀的每一条，结果他们的事业总是成功的。一个人没有获得成功，或者事业发展不如人意，都是因为成功五要诀的某一条没有执行好，效率低。我并不是想跟大家说我建立事业的方式还有我的见解是世界上唯一的成功方式，它不是唯一的方式，就像体育比赛一样，各种打法不止一本教科书，但是每一支队伍只能使用一本教科书，采用一种打法，大家一起使用同样的战术和技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在这里教大家的东西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是经过反复证明有效和行得通的知识，就像各类比赛一样，它是取得胜利的基本功法。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它。您下面听到的是超连锁事业成功五要诀的演讲，它是您走向成功的道路和路标。您知道吗？要预知您前程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创造它。这个讲习将为您创造未来提供工具和基本技能，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基本技能，您就能创造未来，您就能控制成功，而不是靠运气取得成功。实事求是，是驴是马，拿出来溜溜就知道了。但人们照这些方法去做了，而且做得好，他们毫无例外都获得成功。成功五要诀是这个行业取得成功的公共分母，是成功者共有的特质。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作为数据库为大家提供资料。25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在这个行业上为什么有人会成功，有人则平平庸庸，有人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升到高层的人物都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说来说去都是成功五要诀。但您看到这些人的成功故事，例如看看美洋公司的成功人物略传，或者参加讲习会，听听录音带和见见这些人，您就会发现他们的个性、行为和心态千差万别，每个人都不一样。实际上，这些上层成功人物，无论在个性、经验、背景和行为心态上都没有共同之处。那么，他们的共同之处在哪里呢？ 维系这些人成功故事的是一条经线，即这些人都掌握了本行业的成功五要诀。也许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也没有什么才能，不大会演讲，不知道怎样去扩大业务，还有什么，你看他们刚开始时都没有做成什么大事，也不是生来就会成功的，他们只是持之以恒的做一些小事，并且做得很好。这些小事情就是成功五要诀。让我们这样来看待事情，您现在要问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成功五要诀到底有多重要？那么让我来问你，除了成功五要诀，您还有什么办法去获得六位数的收入并实现自己的梦想呢？除了成功五要诀，您又怎么能够获得生活上的自由，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所以成功五要诀到底多重要，干这一事业有多重要，您一定要这样看问题，否则您一定不会去努力掌握本行业的成功五要诀，您一定不会取得自己渴望的那种成功。成功五要诀说到底是一种条律，您要明白执行这些条律就是您成功的关键，取得自由和经济独立的关键。这些条律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您成功与否就看您是否能够约束自己去掌握和执行这些要诀。成功五要诀的妙处在于，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东西，不需要很高的才能和智慧，您只需全心投入并约束自己，学好和做好这些事情，使之成为自己的一种习惯。这是人人都能学会的东西，任何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东西。现在您自己问问自己，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获得这种经济独立和自由呢？我们来以传统生意做比较，请您说说有哪些公司您可以挣到六位数的收入的，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您需要做什么，需要多大的投资，什么样的知识和经验，你要做哪些事情才能获得自由，加入那5%获得经济独立人士中间，每年挣100万即六位数的收入，在传统行业中通常要投资500万即利润的5倍，这是常规素质。让我来问你，你有500万吗？我来借给您，您今天就可以利用它，条件是您先付5万，然后拿您的房子做抵押，还有您的一生也得抵押出去。现在您有了价值100万的生意了，但您知道吗，您也有了100万个烦恼和风险，背后似乎有个猴子使您不能安宁。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有经商的经验，有多少人能够应付这种压力，有多少人能够躲避开办大企业的险恶的风浪？也许您是为数不多的传统成功企业家之一。那么我来问您，能够逃脱过去那种压力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不是更好吗？反正您和生意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句老话说，如果您做了生意，一天就不止24小时了。刚才说了，您每年要挣到100万，在传统行业中您每年要投入5倍的资金，即500万，头一年的启动费用至少要10万。如果您购买一个连锁店经营，租用金、专营费、设备费和启动金一起，平均需要14万9千元。假如您想开一个便利店、点心店或洗衣店，等您把柜台、收银机等设备摆好的时候，您至少已经花掉了35000。假如为了挣到100万，你要回到学校去念书，成为一个专业人员，不再工作了，去当医生、律师、会计师或主管，这大概平均要花6到10年的时间，而且要耗费10到60万元，您才能拿到学位、证书，才能把您的执照挂起来开业。这时候您还没有顾客呢，你还得把业务建起来，还要投入时间管理和启动业务，这就不止40小时的工作了。这一切完了之后，您这位专业人员还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剩下来了。所以相比之下，当有人对我说他没有时间来建立美安事业，或没有钱去参加国际年会或买一些资料，没有钱当超连锁店主，我拍拍自己的头，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真令人费解。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全面的看问题。如果您选择2到3年计划，而不是45年的计划，您就有了一个梦想，要成为那5%的经济成功人士，这就是您的机会。因为我们为您扫清了障碍，您不需要很高的学位、很多的经验和很多的钱，你银行里有多少钱都没关系，但您必须要肯干，而且愿意学习一些新东西并投身其中。由于这事业您不需要投入成千上万块钱，也不需为此回学校攻读文凭或证书，人们就不会把它当作100万元的生意，这正是成功的关键。如果您明白掌握成功五要诀是您唯一所做的事情，它与钱和学位都无关， 您只要掌握和运用成功五要诀，您就自动有了成百万元的生意，它会每年给您带来六位数的收入，这样您就做对了，这样您才会乐意的投身其中去，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完成。所以这可能是您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成功不取决于您的银行存款、您的教育程度、您的经验关系以及个人背景，成功取决于您掌握本行业成功五要诀的欲望。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传统生意都需要做哪些事情。比如说您买一个可以挣到六位数的生意来经营，如一个车行、一个工厂、一个餐馆或商店，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首先是大量的投资，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存利的五倍，如果你想挣100万一年，那么你得每年要投入500万元的资金。其次是您要准备存货，然后你要应付各种规章制度、法令条律、执照和许可证，那些东西是如此繁杂。如果您遵守了第一条法规，却好像又抵触了另一条法规，然后你要招募员工，那是什么样的员工？有人上班迟到，有人过了半天才来，有的人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教会他做事，他却辞工去找另外一份工作了，然后您得交税、社会保障金、福利、营业税，这样头疼的事情没完没了，还有各种各样的报表和文件，您要填写和递交那么多的报表，简直把人弄得头昏眼花。所以听说有人嫌递交小小的1000表太麻烦时，我简直忍不住哈哈大笑。您来看看，开办一项实业需要牵扯到什么样文件材料？首先您得为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保险，为员工买保险，为设备买保险，如果您是专业人士，光是责任保险就够您受的。此外您还得买车送货或工人使用，接着就是保养和维修，什么东西都要维护，所以您老在维护和维修东西。但您的经营扩大和多招员工时，您还得多买各种家具、设备、仪器。会计人员呢，您需要用到会计，还有律师。我的天哪，我雇佣的律师比我家的亲戚还要多。接着为了使生意兴旺起来或继续发展，取决于您企业的大小，您得投入成千上万元的资金去做广告，这是可能1块钱都还没有进账的。您甚至还不知道这广告会不会吸引顾客来，您还得报税，应付各种各样的报税问题。当然您还需要电脑，您每一次增加人员和扩大业务，您都需要购进更多的电脑。等您买到电脑的时候，它又与您原来买的电脑不匹配，因为原先的电脑已经过时了，结果您还需要买更多的电脑，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还有您赔进的时间呢，您知道那句老话吗？一旦您自己做了生意，一天就不止24小时了。我常拿我们的生意和别的生意做比较，当我们成功地建立自己的事业时，我们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想什么时候去旅行就什么时候去旅行。别的行业就不能这样，因为他们离不开商店和企业，什么自由时间、度假和家人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嫁给了商店和企业。你可能拥有一个出名的商店、一个大的车行、工厂或连锁店，您有了一个价值百万元的企业，它给您带来了六位数的收入和名气，但您真正的拥有这些东西吗？您实际上有了价值百万元的头疼，没有时间和自由去享受生活。再来看看美洋公司的超连锁生意，如果您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收入中心，您就获得六位数的收入，建立了三个收入中心，您就有了100万元的生意，每年有将近327000元的潜在收入，这可是一项大生意，它与传统生意不一样。您有100万元的生意，却只有1毛钱的头疼。另外还有时间和自由，因为您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生意，90%的行政管理、货物分发和运送都由公司处理，您只需与顾客保持良好的关系，另外辅导一些人，帮助他们管理和发展业务，以便获得同样的自由和独立。您看，我们已经把财务风险、投资和教育程度这些过去曾阻碍您成功的东西都排除了，但关键是您要把它当作一项百万的生意，这就意味着您要认真对待成功五要诀，努力掌握好它，把它当成一项事业，并成为这一行业的专业人士。所以学好成功五要诀这样的基本功显得非常重要。有些人自以为聪明，忽视了基本功的学习，喜欢另搞一套， 许多人加入这个行业，但从未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尝试新的做法而搞得焦头烂额。其实我们为您尝试过了，我怎么知道这是正确的方法？我怎么知道这个行得通？我为什么这样顽固，那样保守，不愿意接受其他方法呢？道理很简单，并不是因为我聪明，我开始的时候总是犯错误，您知道吗？因为我尝试了好几年，一直都没有做对，才逐渐发现了成功的人都会做得很好的共同特点。成功五要诀，它不取决于您的才华、您的智慧、您在某方面的长处或您说话表达能力如何。那些成功的人们都是掌握了成功五要诀的人，他们的成功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因为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这些基本要诀，而且做到了持之以恒。人们常常问这样的问题，成功与失败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人们一生都在寻找这样的答案，加入美安行业的人也在寻找这种神秘的解答，通往成功的答案。让我来告诉您成功与失败者之间的差别吧。其实也很简单，成功者只是做了失败者没有做的事。我再说一次，成功者只是做了失败者没有做的事，就看您做了还是没有做。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您不是执行了成功五要诀，全部五项都执行，就是没有执行成功五要诀。那么本行业你要掌握的成功五要诀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要建立正确的态度，吸收应有的知识。正确的态度和应有的知识，这是其他四个要诀的基础。如果这个您没有做好，其他四个要诀也就行不通。第二，我们需要设定目标，并写出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声明。没有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行动计划，我们就不会取得什么成就，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一样，迷失方向的四处徘徊。第三是零售行销，第四是招收和推荐新人，第五是以 ABC 跟进法进行跟踪落实工作，使前四项要诀在您组织内得到复制。我们往下讲的时候，您就会明白，当所有五个要诀都在互相配合的起作用的时候，您就会自动获得成功，那时您就会欲罢不能，想不成功都不行。所有五个要诀都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事情，所以这五件事要一起做，您不能只做其中的一两件或三四件，必须同时做五件，五件都一起做才产生效率。这五件事每个人都能做得到，我再次强调这一点。记住，成功五要诀就像一台大马力的引擎，如果只有一部分活塞和气缸工作，那么这台引擎只有噼啪噼啪慢悠悠地转动，转速不会很快。但如果我们把它调整一下，使得所有的活塞和气缸都顺利打火，都在工作，您就会获得成功。在我们的行业也是一样，我们要完善和掌握成功五要诀的全部五条，要做好全部五条，使之成为一种习惯，成为自然而然的东西。我们怎样来肯定我们确实也掌握了成功五要诀呢？您是怎样保证那些与您一起工作的人，那些试图反照成功五要诀的人，真正的学到了成功五要诀的呢？我比较深信一条管理学的理论，它建立在衡量、监督、调整和管理上。成功五要诀的每一条、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可以衡量，你有或者没有你所需的东西，你正在做或没有做某些工作，有则有，无则无。如果某些东西不能衡量、不能量化，对我来说它就根本不存在。这个管理学说不仅适用于您的行业、您的美安超连锁店，它也适用于所有的行业。如果我们在努力取得进步，我们是在争取达到目标。如果我们想把工作尽量做得尽善尽美，我们必须要能够衡量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些事情一定要能够被估量，这样我们所教的成功五要诀的各个项目和组成部分都可以估量，可以衡量它。这样通过量化那些成功者做的共同东西，那条贯穿所有成功者的金丝线，我们就能辨别它、衡量它。所以第一步我们必须衡量，如果我们能衡量这些东西，我们就能把它们分成若干可测算的数量，来判断您有还是没有某种东西，您做了还是未做某件事。这样我们可以监测您的工作进展情况，你也同样可以检测您的下线，看看他们是否做了某项工作，要不就做了，要不就没做。所以如果您真正想获得成功，这倒是很简单的事，因为我们检定和衡量的东西做起来都是很简单的东西。成功其实就是专心投入和严格要求自己的问题，是做还是没做的问题。这样通过检测，如果我们发现还没有做某事，而我们真的又想获得成功，我们只需要进行调整， 调整的方法是约束自己，一心一意地去完成那件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或许多我们还没有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控制事情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许多人会在这一行业中取得辉煌的成功，因为我们衡量的东西人人都能做得到。如果通过衡量和检测我们发现还有什么未做，而我们真的想要成功，想要自由，想实现2到3年的计划，我们就得进行调整。您属下的人也应该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控制结果。如果有的人不想调整，他们就不会获得成功。您为什么还要依赖他们？为什么还把自己的宝贵时间和他们的时间、他们差劲的工作表现捆在一起？说来说去就是，您要么在做，要么就没做。您的经销商也一样，我们教您做的一切都是可以衡量和测定的。记住，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很简单，成功者只是做了失败者没有做的事。这种衡量和测定如此可行，我们实际上可以用来做诊断性测试。有时候做做这个有好处，每当我们召集人来参加 Utopia 2 研讨会时，2天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用成功五要诀的每一项来检查人们的效率如何。我们实际上能测定一个人的效率如何，您自己也可以做这个测试。当我用它来逐项检查人们的效率并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测试非常有效。最后他们给自己的效率打分，这就像把一个引擎连接到一个电子仪表上，或者说把心电图接到人的身上，我们就能测出哪里有问题，哪里效率不高。但一个人没有获得成功或成绩不理想，原因都是他们没有做成功五要诀中的某一项，或做得太差，效率太低。所以这里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您做还是不做？如果我们衡量和测试出您没有做某事，或您做某事效率太低，把它改过来并不需要什么才干，只需要集中精力和约束自己，使它成为一种习惯。这样通过调整，你就能控制成功与否。掌握了成功五要诀，就能使您达到自己的目标，这多重要！它等于您的经济自由、时间自由。我们大家都得考虑将来，考虑后半辈子怎么过。美颜的事业并不是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的时间就能挣大钱的。一个人不必为了成功而变得疯狂起来，尽管有些人变成了狂人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美颜的事业是通过掌握和实践成功五要诀，每天持之以恒地投入一点点时间，从而能挣到大钱。这些东西一定要成为一种习惯，培养一种新习惯通常需要30天。失败是一种习惯，碌碌无为是一种习惯，成功也是一种习惯。如果我们做成功人士所做的那些事，我们也同样获得成功。首先我们需要一种势在必得的获胜态度，这是成功五要诀的首要组成部分，是成功五要诀的基础。要逐渐培养这种正确的态度和知识，没有人生来就有这种态度的。您必须培养出这种正确的态度，并获取必要的知识，才能有成功的信心。您的成功是您的知识和态度的反应，即您做事必须有信心、效率和成果。有些人即使参加了美颜事业蛮久了，也不见得他们会自动的有了一种获胜的态度或正确的态度，不见得他们就自动有了向前发展的知识，因为情况和形势不断的发生变化。所以为了使自己保持长胜不败，我们需要不断地获得更多的知识。当我们建立了组织并使它得到成长时，我们就会达到一个需要更多知识的新级别，需要懂得如何发展组织，如何鼓动人们去工作，如何管理人员。培养正确的态度和汲取必要的知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有点像一个著名的运动员，一旦停止训练和培养就会走下坡路。态度和知识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获得的。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后来成长的过程中培养了各种各样的态度，这并非是获胜的态度。而在美颜公司，你能够培养出正确的态度。上一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最伟大的发现是，男人和女人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培养自己的态度，结果是先有态度才有高度，它决定您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先有正确的态度才会有成功，才会有钱，而不是先有成功和钱才有正确的态度。这不看您说什么，而看您是怎么说的，有没有信心。信心来自于正确态度的培养，来自于获取正确的知识。您获得信心，您便获得了信念。培养正确的态度和汲取必要的知识， 会转化成为信心和信念。每当您表露出信心的时候，人们愿意听您讲。为了在本行业取得成功，你们是否有正确的态度和知识呢？这至关重要。您知道这是一切东西的基础吗？这个没有解决好，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不行的。其他四个要诀也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您缺乏了基础，无法去盖房或摩天大楼。如果您不是生来就有正确的态度和知识，那么您怎样去培养和获取它呢？您要问问自己，您是不是正在这样做呢？这些都是可以衡量的东西。如果您没有做，我们就会衡量和测定出来。那么您得按照我们所指导的来进行调整，改变一些东西，做一些东西，并培养正确的态度。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持续的过程。态度和知识是学习得来的，并非天生的。正确的态度加知识就等于信心和信念。有时候我真想把自己磨成粉末，或者把一些副总裁级经销商以及公司管理人员磨成粉末，这样可以把我们制成一颗小药片。您要把我们吃下去，每个人都要把我们吃下去。吃了后我们会给大家奖励酸份的 BV， 这样人人都买来吃。您知道我为什么想这样做吗？我多么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好让你们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感觉如何，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看见了什么。我想如果大家吃了这颗药片以后，过了15分钟，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马上冒了出来，您会马上冲出门外去，见到谁都会跟他讲美安的商业机会。您就会掌握成功五要诀，您就会全力以赴，在所不惜，并且在90天内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这一切都是因为您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您表现出了信心，您拥有了信念。我们中间没有人生来就能这样做的。我们这些高级顾问和副总裁级经销商都不是自动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您今天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明星，事业非常的成功。人们看见他们的时候心里惊叹不已。我还记得这些人开始做的时候，他们有的疑心重重，有的怕这怕那，其中有些人还持负面态度，似乎受人骗了。他们也碰到过困难和挫折，但经过一定的学习和实践后，有了正确的态度和知识，最终能克服这些困难。所以他们今天有信心和信念，他们的这种信心和信念已经转化成了成功的超连锁事业和持续不断的收入来源。让我们来看看培养和学习正确的态度和知识大概哪些东西可以用来做衡量的尺度。我们已经知道培养正确的态度和学习必要的知识是为了获得一种通向成功的信心、信念和专业人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参加讲习会或者叫做研讨会。我们衡量的是我们是否每月参加一次讲习会，因为我们都在不断地学习和培养正确的态度，所以就看您参加还是没参加讲习会，做了还是没做。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很简单，成功者只是做了失败者没有做的事。我们衡量的办法就是看他有没有参加讲习会的入场票，如果他不去参加讲习会，就根本不想买票参加讲习会。您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呢？您是在浪费时间。参加讲习会是您为他开的保险单，能保证他培养和学习正确的态度和知识。您也知道您开什么样的头，别人也会跟着怎么去做。如果他们不去参加讲习会，或不想买票参加讲习会，他们属下的人也不会去参加讲习会，也不想买票，因为通常您怎么做，别人也照着怎么做。这样的话，您就开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头。第二就是磁带，我们在这里先大略讲一下，后面还有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应该听如何建立事业的磁带和 CD， 还有成功激励磁带和 CD， 训练磁带和 CD， 以及产品介绍磁带和 CD。 听这些东西不算花什么时间，因为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听，脑子里一直都在汲取知识的营养，培养出正确的态度，并获得必要的知识，从而成为专业人士而获得成功。您每星期至少要听两盒录音带。您知道如何来衡量吗？就看你有没有磁带。如果没有磁带你怎么听？你每周听两盒磁带或者没有听。听磁带花不了您多少时间，因为您可以在锻炼、煮饭或开车的时候听。第三是美安专业手册 Career Manual， 我们要熟读美安专业手册，平时经常翻翻，并把它当作一本教科书，碰到问题就从中把答案找出来，你要通读它才行。我相信大家的书房里都应该有专业手册。当我和一群新入会的人谈话时，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要他们把美安专业手册放在书房里。他们说，我没有书房。我说，怎么没有？人人都有一个书房，每天都要在那儿待上15分钟，不然的话就会出大问题。他们说，此话怎讲？我说的是卫生间，在那里你不要放什么报纸啦、明星杂志啦、美人画报啦，就摆上美安专业手册，不就成了书房了吗？我知道他们不愿意像以前当小学生那样读书，那是父母老在说，听着，如果你不跟我好好的坐在厨房里把作业做完，今晚你就别想看电视。再也没有人愿意这样读书了。我想您不会老老实实坐在厨房的餐桌上苦心攻读美安专业手册，你也不会在船上躺在夫人或先生身旁，一边朗读美安专业手册，一边问宝贝儿，真太好了吧，您说呢？大概不会有人如此用功，但我知道如果他们把专业手册放在洗手间里，每天待上15分钟，读上几页，或每周读一章，他们就会积极起来。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敢担保它会使你动起来，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出现的。当我回去看到他们房子里没有专业手册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拦住他们，我在书房里没有并拉到一边说，你不想成功吗？你得听我说，其正确的态度和必要的知识我是帮不了你的。我下次再来的时候希望看到有专业手册，而且书页最好有点卷边，因为它证明您一直在读它。第四是与正面人物的交往活动，您可以打电话找上线推荐人、经理级或上线辅导员寻求帮助，您可以多次参加美昂创业说明会来学习行销计划，并通过咨询辅导员或成功的看见专业手册。如果您不想下点功夫来学习，您成功了他们才会成功，他们都在寻找想获得成功的人，所以您有一支人马在帮助你，和你一起干。你告诉他们你需要他们的帮助，这样使他们能够帮助你。无论你干哪一行，与态度积极的正面人物交往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管您是从事体育音乐还是科学研究工作，不知道您观察过这些行业的成功人士没有？成功的运动员、音乐家、律师和科学家往往喜欢聚在一起互相交谈，他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激励，这样的交往往往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主意。接下来我们讲一讲每月一次的成功五要诀训练，并不是说您参加一次就行了，您得要听7个不同的人7种不同的讲述。每月参加成功五要诀的训练，不仅使您学到成功五要诀的知识，您以后也能教成功五要诀。其次就是经理级受证训练，我希望大家早一点进行这个训练，越早越好。为什么要等呢？我一边和你做一边讲经理级训练，我们一起做的时候也在讲，并让您试着做一做，然后就搞 ABC 跟进法，这样90天内您就应该有把握每周赚2100。但我怎么把这个业务交给您，使您挣到这些支票呢？万一您管不了这个生意怎么办？到底是谁去银行领这2100？是您还是我？是您去，对不对？如果是您去领这张支票的话，这项生意以后出现什么差错，那我就不应该对此负责。万一您生意亏了，我不会给您补偿，我不会去处理所有你要求办的事。所以让我们来做一项交易，我尽力而为帮你取得成功，但您得要读美安公司专业手册，您要参加经理级受证训练。我希望您尽快做这些事，一个人不需要等到成为了经理才去参加经理级受证训练，我希望他们甚至在还没有成为助理级之前就接受经理级训练。原因是我希望他们掌握方向盘，处在控制的位置，我希望自己坐在旁边教他怎样走怎么做，但他们自己要学会如何驾驶、如何开办和管理业务。否则的话，如果他的生意发生什么事情，他会责怪你或责怪公司，那样就糟了。你得让他掌握方向盘，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意。最后我们要学会怎样去教别人，办法是参加座谈会、阅读和收集资料、听录音带，这样我们跟人家讲话就有了材料和例子。我很早就发现新颖和独特性就是不让人家知道您说的东西出自何处。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独创的， 我们不过是得到一些主意，可能有点创意，但我所知道的、所说的和所教的都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我发现这种资讯没有什么专利可言，所以我没必要说 Dennis Frank 在录音带上曾经这样说过，或者伊丽莎白 Weber 在磁带上曾经这样说过。您听了录音，您感到兴奋，您学到一些主意和讲法，您把它消化了，就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当您给你的组织讲演的时候，您可以跟他们讲你在书上什么地方读过或磁带上听到的小故事，就好像您就是这个故事的原作，因为你讲的东西有趣，你也有东西讲，他们就喜欢听你讲。如果您组织里的人都愿意听你讲，结果会怎么样呢？这样，通过每月参加讲习会，每天读些东西，每周都听两盒录音带，就放在车里听，读一些书籍，读专业手册，我们就慢慢学会如何教人做这项生意和进行复制。然后我们开始收集演讲资料，逐渐成为一个辅导员、激励者和宣传员。这些就是我们用来衡量每个人的东西，就看你做了还是没做，参加还是没有参加，有材料还是没有材料，有票还是没有票，有没有参加经理级受证训练。成功与失败的差别很简单，成功者做了失败者没有做的事。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必须采取哪些步骤来开始这项事业，来培养正确的态度和汲取必要的知识。首先，一切都从一个人加入美安，决定实施2到3年的计划，而不是45年的计划开始。一旦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愿意马上去做，还是想先做一下试试看？如果一个人选择了3年的计划，但不想马上干，他的心中一定还有些疑虑。我们要确定他合适不合适做这一事业，是不是我们合适的人选。唯一办法就是让他试做一次看看。他决定后，我们让他听起步指南录音带，以回答他的一些问题。起步指南手册和起步指南录音带非常重要，它能够为一个人打下基础，使他开始的时候知道怎么去做。因为如果他起步正确，体验到了成功的滋味，他就很有可能成为经理级，并往前发展，打开局面，开创出非常成功的事业，从而挣到6位数的收入。第三件事是，我们要买票参加培训讲习会。如果他不买票参加培训讲习班，我们就不应该继续和他干。接下来一件事是，我们要搞一份有可能成为顾客的名单，或称潜在顾客名单。第五件事是，我们要安排一次会面，讲述美安行销计划。人们由此建立了正确的态度，因为他们开始信任这个计划，也由此获得美安事业运作的有关知识。我们可以让他们使用招募的录影带和 CD 光盘来学习和展示计划，他们也可以参加如何展示计划的培训班。我们要在他们的住处预定，跟上线见2次面，或者安排2对1的会谈来起步。这是基本的知识。如果你是试着做的，你要知道怎样才能起步正确。如果您是马上就干的，要开家庭聚会了，你要知道如何让别人一开始就做得正确，使他们有好的经历。我们得扫清道路上的陷阱和障碍。那么这么多东西你是怎么学的呢？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学。您想想您离开时的那份工作，当你接受那份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你也是不懂的。您不知道1个月后您要干什么，2个月、6个月后干什么，1年、2年以后干什么。但您知道1、2样东西，您知道您需要这份工作，不管怎样都要学会它。在美安也一样，我们大部分知识是在干中学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想起步正确，开始要做对，才能使别人做得对。您在做的过程中学，在学的过程中也会自然而然获得了成功。我之所以获得成功，因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跟随者。我开始做这一事业的时候，从来没有展望过自己会成为这一行业的重要领导者。我只想获得成功，所以我听那些比我有经验的人的意见，还有我那个利益相关的销售组织的意见。我跟他们学得那么好，一直跟进到成为了一个领导者。让我们再来谈谈起步需要做的事。第六件事是，你要把美安是什么样的答案写下来，这是一个人起步时需要具备的基本知识。否则他们拿起电话的时候，这个东西好像有10吨重，压得他们跟人家讲不出话来，或者他们抢过话筒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就会败下阵来，因为对方要问他美安是什么东西。 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人来做这生意，人家说好的，我愿意做这事业，可是最后你不管人家，把他扔到鲨鱼池里，给鲨鱼活活吃掉，就因为他们回答不了美安是什么。你有没有美安是什么的答案呢？但你帮一个人开始做的时候，他有没有把这个答案写在一张3×5的卡片上呢？这就是可以衡量的东西，每一项都是看你有没有做没做。接下来的事情是试用一些产品，要相信这些产品，所以接下来您应该立即购买您在家里自己使用的产品，你要去体验这些产品。我认为一个不用去学怎样去卖东西，其实您自己去体验这些产品就好了，当使用的结果很不错，这些东西确实有用，他们就会感到很兴奋。其实您不必刻意去推销产品，但你碰到什么人有同样的情况时，你就跟他讲您使用产品的经历好了。所以这只是大家分享经历的问题，这一点在形成正确的态度和知识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要新人填写入会申请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但我们还是要他们自己填。您教他怎么填，或上线教他怎么填，但必须由他亲自来填写，因为这在起步阶段是一种很关键的知识。您会马上看到仿效复制，人们会由此得到正面的体验，从而愿意投入这个事业中。接着我们来学一下一些规定和表格，以及美安事业手册。怎么学？您可以参加起步座谈会或新经销商讲习班，或者您与上线入会面谈时，由上线逐一跟您介绍起步文件袋里的各种需要填写的文件。他们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学的。这种知识非常重要吗？我想是的。所以你有没有参加这些训练？如果没有，我们衡量测定你没有做，您就需要进行调整，以便控制事情的结果。然后我们用起步指南来跟踪和跟进这位新经销商。起步指南是我们走向成功的蓝图，是我们从事这一事业的实用指南，您应该有一本。您推荐加入这一事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本起步指南。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建立正确的态度和知识。接着新人去参加经销商新生训练，在这以后，其中有人应该致力成为同级超连锁店主，因为他们的事业一旦开始起飞了，一旦他们掌握了起步的基本知识，他们就希望有这样的工具为以后事业成功做一些准备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就是同级超连锁店主的意义所在。同级超连锁店主这个项目只是把他们所必须要有的、必须要做的、必须要通过训练学到的东西全部汇集在一起，然后他们达到了这些条件，我们就确认他们为同级超连锁店主。所以如果您想找出那些真正想获得成功的人，从而也使您获得成功，您就要找出那些要成为超连锁店主的人。所以知道什么是同级超连锁店主很重要。该项目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是要达到初步的要求和其他活动及任务，其中一项要求是购买辅助资料 A、B 或 C， 以便有必要的工具来建立您的事业。您需要知道这些辅助资料是什么东西，我在这里不详细讲，您把它拿来看看，看看超连锁店主手册，看看价目表，学到与本事业有关的知识，以便获得成功。然后为了以后开家庭聚会和展示会，我们要他们订购产品展示系列或者主管级入会起步资料。接着他们应该加入美安语音信箱的使用行列，我在这里不想多讲。但如果一个人不使用语音信箱，他第一浪费钱，因为组织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他要打很多电话，也要接很多电话。第二，他简直戴着耳塞和蒙住眼睛经营生意，不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所以这个很重要。他们也必须有经核准的商业名片，因为他们现在在经商，要跟人家谈业务，不管是客户还是潜在经销商。他们也需要有全国会议联盟MMTSS 的季度会议指南，如果没有这些，一个人怎么能够做到事业起步正确，有成功的计划和制度？然后你要成为同级超连锁店主，你要集中精力完成季度活动和任务，每季度要买价值450 BV 的产品。这个素质只是人们实行成功五要诀时的一个应该达到的程度，是那些已经成功的人士所达到的标准。这个成绩意味着每季度价值600元的零售， 然后他们每季度要介绍行销计划12次，并要记录下来。这就是关键的地方。我们是否实施成功五要诀，是否与上线组织合作，是否通过物色、招募和推荐，全心全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安排会面是否就能做到。结果他们每季度应该能够推荐2个合格的经销商入会，他们应该能够进行一次经销商新生训练，一次成功五要诀训练和一次受证经理经销商培训。我们所要他们做的是他们为了成功无论如何总要做得到的事。最后他们要通过50%以上的成功五要诀诊断测试，或者他们能用实际结果证明自己已经掌握了成功五要诀，即他们其中的一个商业发展中心一个季度挣了1500元，这样他们在3个月里获得一次点数满载归零，即两边组织都达到了5000，从而挣到了一张支票。我们其实要求并不高，我们要他们做的是他们总得做的事。记住，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就是做与不做，他们做没做这些事就可以用来测量。想一想麦当劳快餐店吧，他们把一切都系统化了，他们是非常成功的企业，许多人靠他挣了钱，究其原因是他们把一切都计划好了，不让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他们为你的成功准备好了一切。如果您是经营麦当劳的，您不会采用汉堡王的做法，因为麦当劳有自己的做事方法。如果你想一想，每一个城镇都有一个麦当劳，每一个点的运作都是一样的，麦当劳店的老板要比经营麦当劳店的人挣的钱多得多。经理做得很不错，但他不应该指望他挣的钱和投资麦当劳连锁店的人一样多。还有在麦当劳店里工作的人，他们是麦当劳组织的一部分，是麦当劳的人，但他们不是这个连锁店的老板。店里一个烤面包的人，一个接顾客的人，赚他们应该赚的钱，他们不指望和经理挣一样多，更不会想到要和老板挣的一样多。还有人拥有掌握了麦当劳这一套，或拥有多个连锁店、多个麦当劳，这些人挣的钱要比只有一个连锁点的人多得多。但是如果你没有烤面包的人，没有接订单的人，没有搅拌器设备袋子以及其他一切使这个系统运作的东西，你怎么会拥有麦当劳呢？人们买的是整个交钥匙的连锁店。在麦阳公司情况也一样，如果您没有设备，怎么会有连锁店？如果您不进入这个系统，不参加培训，不去麦当劳的学校学习，您成不了连锁店主。在美安，如果您不完成训练，你也成不了超连锁店主。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但美安公司的妙处在于您不用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一个超连锁店，但您可能挣到的钱和任何一个麦当劳的老板一样多。您得要有工具，您得接受训练，有些事情您得去做，有些制度您要去利用。这就是成为一个同级超连锁店主的全部内容，您必须有的东西、工具、产品和制度全部汇集在里面，您必须学的东西、接受的训练、需要听的磁带全部汇集在里面，您的成长融合在里面。一个人不需要一次就达到同级、银级和金级超连锁店主的全部要求，因为这不是生意经营之道。生意做大了，您就有了利润，您把部分利润再投入生意中，以便扩大生意。超连锁和星级制度所规定的事情是产生效果的重要活动，这是人人都需要做的事。这些事情已经分成了可以衡量的基本工作。那么为什么有人成不了超连锁店主呢？成功与失败的区别很简单，成功者只是做了失败者没有做的事。您是不是超连锁店主呢？您是不是在招募人来从事这个事业呢？超连锁店对您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您明白这对于您建立正确的态度和知识有多重要吗？如果您不明白这一点，您就没有建立必要的知识来建立一个强盛的事业，就没有超连锁系统所提供的工具、制度、知识以及其他东西的帮助来使您获得成功，使您建立正确的态度。我们想给您的脑袋灌输正确的东西，使它建立正确的态度。你们就是你们思想的总和，我们想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希望给脑袋提高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资料，我们想给自己的脑袋编程。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每天阅读15分钟。如果您做不到这样的自修， 你有没有想过，神曾经为你创造了一个最强大的脑袋？据估计，人的大脑就像专门世贸中心的手提电脑一样，具有同样的内存和处理能力。有时候我真想跟你达成一项交易，这交易是我把您的脑袋以50万元的价格买给您。你看我好像有神经有毛病，就说什么你疯了吗？其实这也许是你做的一项最好的交易，因为如果你为自己的脑袋付了50万，您就会开始使用它。我这样说似乎有点滑稽，但这确实很有道理。您知道不知道，您有一台强大的电脑，但要进行编程，知道不知道这台电脑如果编程正确，它会给您带来您生活中想要的东西，会给您带来成功和经济独立。如果您往里边塞进垃圾，它也会产生出垃圾。如果你不为自己的大脑编程使自己获得启发和成功，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你每天读15分钟，您就要开始找材料、故事和例子。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个事业，其实您就是一个老师、鼓动者。您至少希望成为一位教师和鼓动者，对他人来说，您是一位导师、一位领导者。有了新材料，您就有了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可说，有东西教别人。但您这人也像美洋公司其他领导人一样，挺有意思，有好的东西讲，那么大家都愿意听您讲话。您组织里的人也喜欢听您说。我的天，如果您组织里的人都喜欢听你讲，会有什么结果呢？这也是您为什么您要读美安专业手册，为什么我极力建议，或者说要求把专业手册放在书房里，也就是放在您的洗手间里。这样每天您在那里待上15分钟，它就会使您有事干。每天读15分钟专业书、思想积极的书和鼓舞人心的书，不仅使您有了素材，这15分钟也能够驱除您10小时工作带来的各种消极、疑虑和令人丧气的想法，忘掉上下班交通、人际关系和生活中的各种烦人琐碎的事情。没有一种获胜和积极的好态度，您很难发展事业。所以你看，我们阅读有多重要，其结果是您开始表现出信心和信念。当您因为有了必要的知识而表现出信心和信念的时候，您就会有结果。人们觉得你这个人可信，您言之有物，令人信服。您对这一事业的积极和热诚的态度和观点，就决定了您成功的程度，您以及与您周围的人工作表现。这实际上是传染性的影响。从一开始，我们就想给大脑输入正确的资讯，我们希望起步正确，开始汲取必要的知识。这不仅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招录进来的人也一样。从一开始就这样做，首先从入门资料开始。想想看，每个人都有入门资料，都希望成为经销商，甚至成为超连锁店主。入门资料里有美安专业手册，您不需要知道这本书里的一切东西，但您要阅读和熟悉它，使它成为一本参考书。您碰到问题以后，知道在哪里找到答案。美安专业手册为什么那么重要？在超连锁系统中，这本300页美安专业手册是您超连锁店经营手册，它是您成功的蓝图，它把您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您，包括整个系统的东西以及怎么做。在其他公司，事业手册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没有告诉您怎样去建立事业，他们也没有一个超连锁系统。如果您遵循超连锁系统的规则，我们实际上和连锁经营做的事是一样的。我们正把一切都系统化和标准化，我们相信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我们将自己的一些创造思维、个人偏向和自我意识放弃，而服从一种做事的方法，这就是人人都赞成的最佳的办法。这样做使得整个事业不必依赖于您一个人。此外，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整个事业都系统化了。您可以在全国各地让别人参加各种培训和会议，而您自己个人不必在场，这样也减少了混乱，因为人们只要一种做事的方法，而不是几种。结果，您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发展超连锁店。如果您想停下来休息一下，您可以去旅行，您的生意也不会因此而崩溃，因为每个人都纳入了这个超连锁系统。您只有了解这个超连锁系统，才会认识它，才会知道怎样去做。这一切全在美安专业手册中。所以说，专业手册至关重要，它概括了这一行业的所有要求。 这些要求保障了美安行销计划的顺利运作，没有他们，我们的行销计划就没有生命力，也就不会在财务上取得成功。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人们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他们很可能掉入某些陷阱，受到某些挫折。我们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入门资料里还有起步指南，这是一份美观的旅行检验单或旅行地图，它精确地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一旦完成之后，你可以用它来检查你组织里的人。当我带着一小组人挨家挨户地实行 ABC 跟踪跟进法时，第一个晚上的会面后，我给第一个人讲完，第二次见面后，他们带来了几个人，我给他们讲了第一章，然后我可以讲完第二章，他们就能教别人第二章，这样他就可以复制了。要注意不要漏掉什么东西，这样我叫我的人给他们的下线讲完第一章，并通过教别人来学习，这是很容易复制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方便复制，它保障了没有东西漏掉，保证人们能在起步时做好必要的工作。您只需按照起步指南和成功行动计划，就能自动地成为超连锁店主。接着，你们知道我们公司有美安月刊 Powerline 和领导者快讯 Leaderline， 这是专业杂志。如果您想在这个行业里挣六位数的收入，您就是专业人士。其他行业不管是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他们都有专业杂志。如果他们不订这些杂志，每一期都看完，他们就跟不上形势，技术和知识就会落后于他人，甚至会被指控有不当的做法。你们怎么样？你们手上掌握着别人的前程，必须知道当前的情况。这种行销业务总在不断的变化，总有新的促销、新思维、新产品，还有政策的变化等。几年前当我还是经销商的时候，我知道我是怎么做的，我只是看看杂志里的照片，然后把它们扔到茶几上，说真不错，看 Frank Kiefer 还有 Dorlis 他们都上升了一个级别，看看这产品。但你作为一个领导人应该多考虑一些，你应该看看里边写些什么东西，这样才能有效地传达和指导你的组织。如果您不阅读它，可能碰到很大的麻烦。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降价了，这是好事，是积极的。比如说我们把 OPC 的价钱降了几块，这样使得它更有竞争力，或使您多得些零售利润，本来是件好事，对不对？但您没有读到这则消息，不知道这会影响业绩点数和每人的月订货要求和每月累积选择，结果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点数归零和被暂停业务。就因为您不知道这个变化，就因为您没有读月刊，所以您不希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这个行销计划是知识密集型的，它需要专业人士来推动和管理。言下之意就是您要紧跟形势，知道目前有什么新的发展，所以必须读月刊和新闻通讯。这些月刊和新闻通讯的另外一个作用是营造信念和可信度，同时也是招募的好工具。因为当别人看到里面的成功人物和成就时，觉得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